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天给大家有完要甲大家介绍咱台湾原住民的故事哈。那听众朋友总共有啥咪宝贵的意见哈？还是要甲咱分享的，还是讲要甲咱指教的，拢会当甲咱讲。那这个管道呢是咱的 email tda 小老鼠2088.net.tw。TDA 小老鼠2088.net.tw， 真欢迎大家当共同来参与，嘛，好咱有一个进步的机会。那今天去要讲的是邹族的故事。这个邹族呢，在咱台湾的原住民里面啊，算作讲人数是较少的一个族群哈。那今天去要甲大家讲的是伫里面的复仇的山猪，复仇的山猪，咱在讲山猪伫这关主边的生活内面占真重要的地位，哦，因为食物的真重要的一个来源。那山猪呢，也是温啊真歹啊，会当讲安尼真歹，量也真大，所以因为用处呢，有的部落呢，有的族迄个原住民呢，因爱出点这山猪哈。打猎爱怕点山猪，爱在这样在大公表示已经长大成人呐，所以讲山猪伫因的生活内面占真重要的地位。那今日个这个故事啊，讲伫邹族内面有安尼啦吼，有这个讲法，这个传说。曾经呢，古早古早以前，有一只山猪啊，爱伊会当变作人形吼。变成非常缘投的一个查甫人，那伊这个变成查甫人的时阵呢，熟悉了因这个部落内边一个真水真水的这个查甫囡仔啊，还未结婚的查甫囡仔，这只山猪日时伫这个社的周围游走。那这个社是什么呢？那伫邹族的语言内边叫做打鼓不亚奴。这个族群已经灭下，这个村庄已经没有了，这个社哈没有了，变成剩下一个传说。那这只山猪在这个社周边的山林里边游走，自从呢他喜欢上这个女孩子了后呢，就一直对着他身躯后边哈，然后用爱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一刻都不要离开。哦，非常的介意这个查某囡仔，对调调，当然，伊伫那变作山猪的形的时阵是无法度现身的啦，吼。所以伊到暗时啊，是这个山猪呢，伊都要变身变作人形，得用各种的理由啊，各种的借着各种的机会啊，看这查某囡仔来小度的，爱不期而遇哦，制造各种机会看伊小度，然后再看伊开讲。因为这个山猪呢，非常的积极，佮非常的主动，所以这个查甫囡仔渐渐就和这个山猪来吸引啊，吼，啊，两个人的感情的进展啊，真快速。更加呢，这个山猪啊，一定会当大大方方的去查甫囡仔因家来做人客，甚至呢，佮互留咧过暝。啊！因交往了一段真长的时间了后啊，这个少年查某囡仔嘛一直拢无发现讲，伊所爱的竟然是一只山猪。不过呢，时间久来，查某囡仔嘛开始感觉足奇怪吼，是安怎伊爱的这个人，敢那暗时啊会出现，到透早了，都完全找无人，唔知走去对，到尾啊有一天啊。这个查某囡仔的哥哥，哈、哦，伫日时去打猎去拍啦，结果呢，什么都无吹到，什么都无拍到，哈、哦，所以足失望的，阿妈心肝足郁卒的，哎，拄好伫回来的时阵啊，竟然吼、哦、要入去因的社的时阵，看到一只山猪，因的社的入口遐咧行来行去。哇，这查某囡仔哥哥呢，马上精神就来啊！怎对着这个山猪的后边，准备啊，要给他下心。这时阵啊，山猪伫这查某囡仔的刀附近呢停落来， 所以应该是更加钱啊，开起来准备要下去的时阵，哎、欸，好佳哉，钱还袂出去的时阵，发生着一个真奇怪的代志，迄只山猪忽然间啊，瞬间变作一个人形，然后从容不迫的走入去这个因妹妹的房间。这个少年囡仔，少年查某囡仔的哥哥，干嘛讲？哎、欸，代志奈遮尼啊奇怪，所以呢，伊就徛伫这个家门口这个入口，等伊妹妹情人出来。结果呢，堪伊担心的代志同款吼，伊妹妹的情人出来了后啊，走出来家己的厝门家口了后，马上阁变作山猪。因哥哥呢，马上用这个真大的长矛，怎啊给堵死？少年查某囡仔听到山猪的这个滴滴的声，抓紧走出来，才发现讲，家己这个深深爱的情人啊，竟然是山猪变成的，竟然爱到的是一只山猪啊！啊，无想到讲，迄时阵。甜美的时光啊，就伫即刻开始产生真大的变化，嘛带来啊真惨烈的后果。即只红台时的山猪，正是呢附近山内面所有的山猪群的领袖啦，是即个山猪王啊。啊，即、这个山猪啊，感觉讲奇怪啊，哎，因个。王啊，因个国王，因个山猪领袖，那一去都无倒转来，全无去。所以呢，料想一定予人抬死啊，予可恶的人类无情的抬死啊。所以开始要展开报复的行动。山内面千千万万的山猪开始集活来，一群一群啊，用走的。走到这个查某囡仔因住的迄个聚落，来势汹汹，非常的惊人哦。咱知影讲山猪的生长的山猪真大只，体重真重，因走起来嘛真紧，唔是讲猪拢像迄咱乖弟弟钓迄种猪安尼戆戆笨笨哈。啊，加嘛爱甲这个猪啊哈做一个平反，其实因的智商是动物界来真悬的。因无讲，因嘛真爱清气，也是因为互人关掉，也无法度，无法度自由，所以才会才变成安尼，困伫迄个塞料内面。那么这个山猪呢，你也小看蚂蚁，伊个力真大，走真紧，身躯嘛真庞大，然后真大群吼。安尼走过来，真正是吼，那像咧地动同款。那山内面的人听着山林中一阵一阵传来一种非常奇怪的咆哮声哈，跟平常时无同款的咆哮声啊，迄声音嘛真恐怖，啊，感觉讲非常的不安，敢那像诶有一大群的山猪冲过来啊，要来攻击啊！所以因紧急的哈，拢走去这个男子会所啊，召开会议来参详要安怎来抵抗这个山猪。无偌久呢，互因讨论时间无偌久哦，这个蛇一直靠着尘土飞扬啊，规个土拢飞起来，拢扬压起来。这个山猪群啊，已经攻击到这来啊，已经走到这来啊。那这男子聚会所呢，好佳哉，伊支柱啊真悬，山猪无法度爬到顶悬来，所以因只好伫这个会所的下骹呢四处奔走、跳跃、咆哮、愤怒的怒吼，然后冲撞。那伫各国宰相诶这个聚会所的庸俗呢，因就可以因的弓箭。啊、哦！开始射杀四面八方攻过来的山猪，那数量是真多啊！这家呢，这勇士的弓箭拢射了啊！不过呢，山猪群的攻势呢，并没有 减低，有关是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愤怒，到尾啊呢变成肉搏战，用树啊用长矛近距离的刺杀这些山猪啊，真的每一个人都到尾虚脱啊，都没力气啊。虽然讲无力，唔过想着，唔过来想着要保护因的族人甲家园啊，尤其是尽最后的力量来抵抗。最后，互勇士抬死这些山猪的尸体啊，已经蹲甲像这个火烧的平台安尼同款悬啊，这情况变甲非常的危急啊！就在这个会所里面的勇士跟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山猪军就打过那红台时的山猪的尸体攻击在会所里面，虽然会所关关在顶关他们游玩攻击了，然后用他们很来的这些獠牙疯狂的向人群来刺杀，没多久山猪就把里面所有的人台时了，台死了，山猪军也慢慢离开了。各位咱的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坦白所放的这首歌呢，叫做《打猎》，是咱周族里面啊上界优秀的一个人所做的曲。坦白听到就是周族的语言，这首歌就是高医生所做的。那伊有一个称号叫做“哈阿里山的尼采”，所以伊呢不只是咱坦白听到，伊会晓做音乐。啊，伊嘛有即特殊的即个造诣，嘛是一个思想家。伫周族内面，甚至讲所有原住民内面人口上，就唔过伊个人真优秀。哦，出一个阿里山的尼采，一个特殊家，一个思想家，一个音乐家。啊，唔过真可惜，就是讲伫即国民政府来了后呢。因为这个白色恐怖，所以去让台死，去让枪决。那谈到告诉来宾所说的这个男子会所，在周族语言这个库巴，那因为这个比较简单，看点看得出来。那会所的建筑材料多半是就地取材，啊，用柴建构跟电纳黄藤来绑起来固定，然后互相衔接，注定是用这个茅草来覆盖的，层层覆盖。这个建筑呢，整体 距离地面差不多有 1.5 公尺啦。那会所也是多功能的建筑哈，那讲要祭祀哈，也仪式啊，要训练啊，是要开会，拢伫遮来举行，而且敢若查甫会当入去。那因啊召开会议的时阵啊，通常是用各家族的长者来代表。啊，这内面告诉讲，勇士呢保护因的家园，扛这山猪奋战到这个最后一刻哈，奋战到全部拢好刷低台戏。那因的勇士呢，伫做作的语言叫做 Maltano。身为勇士的条件，必须爱扛山猪搏斗过，爱扛山猪山抓低战斗过，而且哈，是一种已经发力了了解的迄种山猪已经成年的哈，才先了解的山猪来战斗，爱战赢，才有法度变作正港的勇士。啊，伫即个战斗中间呢，因周族的勇士啊，拢拢牺牲去啊，拢拢互山猪愤怒的山猪杀死啊。啊，即当时呢，并毋是所有的周族的少年人拢互杀死，互山猪杀死吼。迄时阵啊，拄啊好有一挂下内面的猎人伫即、這个。亚马西亚那山区打猎，这亚马西亚那山区哈，这名是周族的依然，那现在就是伫高雄关南马溪男子先溪流域一带，男子先溪一带这盖的这个88风灾水灾，男子先溪这个所在嘛是有受到。灾害的也是受灾区哈。那在这个亚马西亚那山区打猎的这些猎人呢，当时没在下令，所以没正式去。那他们欢欢喜喜拍到他们猎物要回去的时候，通常那这个时候啊，在这个下外口的就可以看到说他们的族人这样整群走出来，真欢喜来迎接他们。不过一遍啊，感觉很奇怪，怎么会点点点啊，怎么都没一个人出来欢迎他们，没那种欢呼的声音，心里感觉说有一个真不真不好的感觉，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一定发生什么事啊。等到他们走到会所的时候，看到族人啊，尸体是满布在这个会所上上下下，触目惊心的景象，让看到很艰苦的。那我们知道说，疯狂的愤怒的山猪攻击的时候，那个是那不是说像那刀这样堵进去之前一刀肚里马上毙命哦，那是从弄到整身骨骨折，让那了解擦到肚破长流那款的景象、哦、他们啊，这些猎人啊，虽然逃过了这个劫难，不过呢让他们艰苦说恨不得呢可以跟他们族人同生共死。他、啊、忍住了悲伤的情绪，因来判断这个下来边这乱糟糟的状况，因研究的结果是说一定是受到山猪大规模的灵力攻击。猎人呢、啊、对这山猪近乎灭色的攻击行径啊非常愤怒，这个山猪的愤怒呢是要把这个村庄这个社规个拢改消灭的，伊呢对这个监控感觉非常愤怒，所以嘛决定要消灭所有的山猪，连完事嘛要报复到底。所以这群猎人呢， 无休困，马上决定要出发，要去报复山猪。所以伊就找出这山猪的足迹，日日夜夜的追踪。那虽然猎人发现山猪停留的地点，不过因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啊。为了避免寡不敌众、屈居劣势呢，所以因决定要用火来攻啦，用帕拉用的这个烈火，烧烈火攻来围攻这些山猪。烧烈火攻呢，周族语叫做破灭哦，破迷友哦。啊，烧猎方式呢，就是讲，这个猎物群聚出没的地区为主要的范围，啊，一将阿这方向哦，在上风处开始烧，那猎人甲猎狗伊在敌界下风处守候捕猎，用这个方式用火来围攻山猪。不过呢，敌界猎人也被。下午开始行动的时阵，这些山猪群又开始刷叮当啊，伊呢刷去别位去啊，那猎人就紧紧的跟踪，并推算哈，并推算讲，因应该是要去这雅古尤扎拿山的这大草原。雅古尤扎拿做出的艺术的是萤火虫的故乡啊，灰金菇的故乡。差不多的就是今天在这个阿里山的李家村嘉义县阿里山乡李家村这个所在，那当时候是一片大草原，是没人住的。那一伙猎人呢，一群人紧啊判断他们要去那里后呢，就赶紧超前先砸路啦，去进前哈，地还没搞进前就去那做准备，准备这烧烈火攻的火料，就是干燥的木屑。那趁着山猪群都要搞的时候，要被整顿了，还在纷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点燃了这个山猪群周围的干燥草原。一时间啊，这火就呛起来，对这四面八方窜出来，蔓延起来，所有的山猪都没位置可走，全部陷入火海当中，阵阵凄厉而尖锐的哀嚎声不断哦。一段时间之后呢，火渐渐变小啊，这大草原嘛变作灰色的灰烬，还有一阵阵的青烟飘着，啊，随风呢。渐渐飘向远方的部落，那像在安慰下被已经死去的族人的灵魂。这东西山林才总算又恢复了宁静。不过呢，听说后来啊，山猪的数量就明显的减少了。那这是族主来宾啊，用口述传说的一个传说了哈。那山猪呢，听说本来是很多很多，成千上万，不过呢，因为这边的大屠杀了后，山猪变少了，周族人也变少了。那在这因周族的传说里面啊，周族呢也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变少的哈。那这个故事里面介绍呢，告贝亚西完全就消灭了，变成只有传说里面了，已经没有办法考察到这个社了。那为什么他们全部消灭？咱嘛不知。
Oh
咱团队收听的这首歌是移民哈，也是葛一星所作的名人葛一星所作的移民。那移民歌呢，它有分好几首啊，这是其中的一首。很多人说的这个人跟动物之间呢相恋，然后相恋之后呢被发现那是不容于人类，然后产生了整个的仇杀行动，人开始山地，山地报复人，人再过去报复山地，然后呢这两个山地群跟人都减少去，互相彼此呢都受到伤害了，两败俱伤。那在这个很多的传说，很多的文学里面，跟他人跟动物经常都有那种相恋的情节。那这种告诉来宾哦，好像都以悲剧来收场。那在原住民的告诉来宾嘛，真侪哈这种。人跟动物相恋的故事，像讲蛇郎君抓龙君啊，白布蛇变作狼形啊，看台湾公主相恋啊，陆公子呢看卑南女子的相以身相许啊，丁丁哦，那故事里面熊盖血腥凄惨的，应该就是周族一些复仇的山猪哈、哦。山地的报仇，那不过真奇怪，就是讲故事里面像那人跟动物，跟他都有一个无形的界限。那当他产生了这个爱慕的心的时候，就会让人想要跨越这个界限，让这个界限变形，然后呢，遭到惨烈的结束，那个结局。所以。跟他讲，你这传说里面，人跟动物是袂使互相来交往的。人跟动物之间藏着一个矛盾的对立的关系，是不是讲人跟傣族人中间有很深的、很深的紧张的对立的矛盾的关系？那其实呢，人跟大自然又是互相依存的。那其实人也是傣族人其中的一部分。那像那人煞变成跟傣族人，会变成对立的关系，跟傣族人、跟动物，那这个动物跟其他的动物中间，为什么还有这种对立的关系？那是不是之间能够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和谐的互惠共存的机制，有一个平衡点在的。那像说这个故事里面，人跟动物的修炼开始，动物来报仇，人这个过去报仇，那这样之后呢，当然就是说冤冤相报，报了死、哦、那到尾啊，是一个，当然到最后还是会达到一个平衡，是一个动荡的平衡，还是一个平静的平衡？其实咱嘛唔知呀。啊，这个故事呢，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哈，那个真有名的动画大师宫崎骏来宾。诶，一个故事，伊个作品里面有一个叫做《魔法公主》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嘛是将山猪大量的攻击人类的行为，但是伊不是无缘无故去攻击人类的，伊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山林，那山猪也受到迫害啊，引发的一场争斗，所以人跟这个山，跟这个主人。是在战斗的状况。那宫崎骏呢，在讲伊的作品里面啊，几乎呢，应该讲全部拢有一个环保的，即、這个对环境、对人类的行为的一个反省，对即个行为的一种思考跟质疑。那 整体的行为呢，在他的作品里面也不是说全部是坏的，人有善有恶。那在这个魔法公主里面刷低大量的攻击人类，人类呢为了追求他生活的进步的舒适，所以他去破坏这些山林。但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坏人吗？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在他的作品里面哈，他想岸上的波妞也写出了作品，憎恨人类的这一个 魔法师然后在海底，因为他憎恨人类，算特别在他的海底。这魔法师呢，他也是做混人类主事的行为，所以做讨厌人类的啊，也想要把人类消灭掉。那这个魔法师他真的是坏人吗？也不一定，因为他实在是看到人类的恶劣的行为，把整个海面污染到脏臭不可闻，所以才这样恨人类，不愿意他的小孩子变成人类来阻止。那像的这款的总控在他的作品里面在在都有显示，他在这魔法公主里面要台山地界黑帽大人啊，伊嘛伊不伊家己本身的故事啦，他自己本身的悲惨的遭遇，然后他建设一个像城堡一样的堡垒哈，他在生产铁制的工具，来生产枪支。那伊代表的是一款人类的工业化的象征，那为着追求更高品质的兴旺，他去砍这个山林，他破坏了在远古流传下来动物的栖息地。一段那个山林呢，你告诉来宾，动物都很巨大，那是自古流传下来这些动物的住的所在，他去给他破坏，他去抽查，去乌地，去这个城里面终日都有一层烟雾笼罩着，一些因生产这些工具，生产这些制品，三星的这些废气。那他是很坏的人吗？也不会，也不会，因为他真照顾他的部属。他是一个女人，但是呢他把日本很多很多的那些女人呢从山下救上来，所以现在查某人在这个城堡里面哦，是在主宰啊，这有权威，然后他也很钦佩这黑帽大人，他的首领。那他对人民啊，他的辖区里面的人民啊，也很照顾，甚至这麻风病哦，他也不怕，也亲身给他照顾，是这样的状况。所以他说他是坏人吗？也不见得。那从一代表的是，就是人类的这追求物质扩充的一个行为，它里面也包含了人类的自私还有自大。因为想要向这个神来挑战，你知道说这个森林来宾它有灵性，那有一个三兽神，甚至因为挑战三兽神，要把他头壳给斩下来。那他知道，他也知道说这个报应，因为他说那所有的诅咒都回到我身上来，他愿意承担，可是他就是要这么做。那另外一个山林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是人类，但是他自小就去被父母遗弃，结果去那个里面的巨犬，就是大家那个大狗去收养的，所以他全完全没感觉说他是一个人类，他认为他是一只狗，跟他妈妈一样是一只狗。他也憎恨人类，想要台戏所有的人。那就这样子的对立状况当中，那另外还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也是一个远古的移民哈，远古遗传下来的一个村落哎，对下来的一个人也卷入了这场争斗当中。那一代表的是一个有灵性的社会，是人类 本身所有的那种灵性跟大自然是很和谐，而且灵性的代表灵性跟理性跟沉着，他被追求一个，他追求的是一个完全的睿智跟澄澈的一个理念。那他呢受到了这个三诸愤怒的三诸神，应该是说这山猪遭受到人类攻击，在垂死之前产生的那个仇恨，那仇恨使他变作邪魔魔神、哦、那他受到这诅咒，所以他必须往西方去找这个解答，那就这样卷入这场人跟大自然之间的争斗。那伊呢，并不是任何人的敌人，伊真有慈悲心，好、哦，伊非常爱惜生命，他完全一直都在帮助弱势。伊嘛直接对黑帽大人讲：“你是咧制造仇恨，你咧这者仇恨，这者对立。”但是他也帮忙黑帽大人，他嘛不是黑帽大人的敌人哈，伊、哦、嘛是底下有感到帮忙，嘛是帮伊救伊的人。那整个这个三兽神呢，红台戏的时候他也是尽力的帮助这些生灵，人类也是生灵的其中之一啦、哦、那他也帮忙这个魔法公主，他叫他们谈白白去上戏，这当中呢他要怎么折冲，他要怎么取得之间的平衡，要怎么让这个战事来化解。那到尾啊，三兽神的头真正去给夺起来，给人类和人类夺起来。那愤怒的三兽神呢，伊是掌管生跟死的，他也不是任何人的敌人，他是有一个制高点的，那只是掌管生跟死，他有他的神性。不过后来他的头被砍掉了后，他的愤怒也使得这个生灵呢完全都失去了生命哈。是个别啊，这个东方来的这少年人阿西卡达呢，把这个头找回来、抢回来、放回去之后，三兽神才息怒，然后大地才又恢复了生机，然后这个制铁的那个城堡的火马蹄会熄灭掉了，整个呢好像又恢复了和谐。那以整个故事里面，其实我不是看真有它的意思啦，但是就说在人跟自然之间的和谐，它的平衡点要怎么去找，它是有在思考的。人要追求这生活上的舒适是不是对还是不对，还是它不是一个对错的关系。但是呢他有直指的说，人因为有这技术，人有这能力，变作高傲自大而自私，被调整这个神性，这大自然中的神性。要不然照理来说，人也是带主人的一部分，动物也是带主人的一部分，植物都是一部分，谁让这些动物不会跟大自然产生的冲突，只有唯独人类会产生冲突。那人也是动物，其他的动物也是动物，都是一样是动物。那中间呢，动物之间当然也会有互相杀戮的行为，但是为了以生活满足生活基本的需要。紧接着快点说，动物为了游戏哈，为了满足一些生存基本需求以外的需求去杀戮，但是人类却有这样子的行为。那是不是人类也一种灵性啊，因为自己的自私自大骄傲，然后去被磨灭掉了，把自己从这个大自然中给抽离出来，本来可以和平相处的、和谐相处的，结果呢却跟自然产生了对立。人有这个自己本身的基本需求没有错，人会求进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没有错，但是呢我在想 你在追求舒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去考虑到过你造成了别人的不舒适？别人包括大自然动物界，自以为自己的知识很充足，比所谓动物中更加聪明，但是你的知识的自认为的这个充足是不是真正的充足？你真的了解了宇宙运行的道理了没有？然后你的执意的去追寻自己的幸福，不管其他人受到的伤害，我想这就是人会站在大自然对立面的这个原因啦。像我们现在这次爸爸水灾也是同样站在大自然的对立面，所以会造成这么大的灾害，站在这天理的对立面，所以罪无可犯。这是一个大自然要取得平衡的一个过程而已，不是说什么天地不仁，大家说天地不仁，因为我感觉是说不是天不仁，是人无义，人行不教德义，才会产生这款够不下去反扑到自己身上的后果。那人要追求进步，那追求进步的这个中间呢，你跟自然界是产生冲突的，那这当中是跟非要怎么去取舍？啊，你要追求进步，要追求到什么程度？啊，你会当阻止自己进步吗？还是说要让自己生活不要那么舒适，但是我保有我的这种灵性，我的神性？我要想每一个动物啊，尤其是人类啊，它有它的很特殊的一个灵性存在，就像那个阿西卡达还对东方来的，他们从上古遗留下来的这个移民呢，他有他的灵性存在，他相当的代表的是纯洁的理性的一个象征。那当人类以他的欲望掌控了他的理性的时候，他呢就变成了自私。那小公恩基玛，比方说单公喝矿泉水就好，很方便，那看这是用炸地够给你炸地哈出去。那我们哥今嘛，因为什么物件拢做方便呢？我不用自己辛苦的带水壶，家里不用储存水壶，然后我出去我都是到处有商店，我都可以买矿泉水。那这矿泉水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它又需要多少能源？因为这因为被带这个水，所以爱这个橄榄。那这个橄榄呢，它是用过即丢的。虽然你觉得说我用料，这个橄榄我让我可以回收，然后呢，这样不会浪费。可是你有小矿脉工，你在这个瓶子制作的过程，它是不是需要一些那个原料、一些资源？然后它需要一些车子来运送，这车子要石油来发动，来转动它的引擎。然后要做这台车，是不是更爱需要另外一款的资源？那这些资源是不是爱去挖山挖地、采树啊？你说我有把这些橄榄回收可以重新使用，但是这回收也是需要成本的，它需要车来去载，去把这些橄榄油再重新制作，再重新运送出来，这在在也都是能源的消耗。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有回收就好了呢，就是环保了呢。人在追求的进步的中间要思考，这是不是叫做进步？有一个故事，一个真环保，尽管这对环境破坏性是真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超级营业员哈，伊啊厉害到什么程度？伊会当甲起锅卖给做起锅的人，伊会当甲橄榄卖给种橄榄的人。那伊要卖什么货，拢有法度卖出来。有一天，伊就甲伊的朋友搭到，伊讲我要卖那个防毒面具给麋鹿，那朋友就大笑说，什么卖防毒面具给麋鹿，你疯了，麋鹿根本不需要防毒面具啊。然后他就出发了，他不管，然后他去旅行，然后走到一处只有住着麋鹿的森林。什么是只有住着麋鹿的森林？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 没有受到干扰的一个纯净的森林，那边的空气非常好。一等着第一家麋鹿的是讲，你需要一个防毒面具。麋鹿讲，我这空气这良好，我干嘛需要防毒面具啊？营业员讲，你会需要的。好，然后伊就开始伫这森林的旁边起工厂、砍树林、盖工厂，然后呢开始生产制造防毒面具。然后工厂它产生出来的废弃物呢，弥漫了森林，这个废烟弥漫了森林。结果有一天麋鹿等着这营业员，就来讲啊，我真的需要一个防毒面具啊。那营业员的工，哦，没问题，我这边有。那麋鹿说，我需要更多的防毒面具，因为其他麋鹿嘛需要。你说没关系，我会充分的供应给你。然后麋鹿工，那你这工厂的生产啥会？你说我的都只是在生产防毒面具。这个故事呢，很讽刺啦。本来伊就是无需要这个物件，你若无去去这工厂，他根本都无需要这个物件。啊，因为你要爱这个物件，所以才去这工厂，所以你变得不得不需要这个东西，变成你不得不需要这个东西，你本来可以不要的。那人类追求进步的中间，我们有没有想过，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吗？这个方便对我们来讲，真的就是方便吗？接下来呢，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取得平衡的地方。就讲你对中国以后啊，这个 X 法签了对中国的足侪物件过来台湾，也减少啊，当然人取向会买比较便宜的东西。但你想啊，尤其是你生活不是那么充富裕的时候，那么这些便宜的东西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因为中国的这些产品，大家真大疑虑的是讲，伊品质不好，甚至也伤害人的健康，伤害人的性命，伊是完全不可良心来制作的。那当我们台湾如果说生活状况窘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不得不接受它，你干嘛讲这是在救命？这干嘛是福音？到尾呢，却变成是你的致命子的原因。那这样还倒不如说，一开始那的慢性追究金属血行为，我们为什么会生活落到了落到这个窘迫的程度？是不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整个世界这个经济的膨胀，信用的无限度的扩充，应该不是说无限度的扩充，那是过度的扩充，结果呢变成了自己的泡沫化。那台湾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但台湾不用这么凄惨的，以后会更凄惨，可以预见的将来生活会比现在更窘迫。那台湾的因素是更加复杂的，除了世界经济的风暴以外，那台湾的这政客的操弄，政治的这因素，政策的错误会让我们更加困难。那你当初一开始想要追求的那个幸福，因为你要让生活更好，其实你没这么好你也是无法多生活，但是你为了那个口号，为了让你维持那个舒适的程度，不是基本需求，不是比基本需求高一点高两点，而是高很多点的那种需求，你去选择一个错误的人，然后造成你自己的生活更窘迫，然后必须要接受没有办法避免的接受品质不好的东西，那你的生活不是回到了原点吗？比原点还要差。你至少你生活没有那么富裕的时候，你还有拥有健康，你可以现在你看健康都没有去。所以我们追求的是进步还是退步？我觉得人应该好好的去思考这一点。